是我们的上帝，感谢你是我们赖以存活，更感谢你是先天引导我们的主。我们这时候再一次在你的面前仰望俯伏敬拜，愿你和你自己的话在我们心中永远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我们要跟随，也求主你使我们能够跟随。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在一起打开生命记，旧约生命记第八章，旧约生命记第八章，我们先来读前面的这七节的经文。生命记第八章，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人数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念你，试念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念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将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来。我们感谢上帝，我们这一次能够再一次来读这个生命记。大概在我们上一次读生命记是好多好多年以前的事。我记得大概在30年前，当我第一次开始读生命记之后，从此这本书在我的整个人生跟接下来的这一段道路里面呢，起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作用，也是生命记使我改变对整个旧约的这个了解。过去常常把旧约当成只是一个律法，当作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所谓这里好像这里所说的诫命，是这不能够做那不能够做。那么旧约的上帝好像跟新约的耶稣很不一样，这个上帝常常发脾气的，这个上帝呢动不动呢就杀人，动不动呢就这个处罚人。但是读了生命记之后，这一切全部改观，而且彻彻底底的这个改变，尤其是对所谓律法，对所谓信基督徒做基督徒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再是这个可以做不可来那个不可以做。基督徒不是 do and don't， 不是一大堆的这个教条，不是一大堆的这个诫命律例，而是呢纪念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爱耶和华，成为一种生命跟生命之间一种很特别的这个关系。也在从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看到我是谁，我活着是什么意思，也不是我活着是为了什么 purpose driven， 不是，这些都是不恰当的这个圣经的这个教导跟我们所误会的。这里呢是到底耶和华是谁，以至于耶和华是谁就定义看到我是谁，而当我是谁的时候，我跟耶和华又是什么关系的时候，那么什么叫做存活就自然而然呢，就从这边就展现了。不是什么目的的问题，不是为了什么的问题， 而是什么是什么。当这样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生命的蓝图借着生命记摆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活在世上是怎么一回事就非常清楚的。神的带领，神的旨意，不再是那一种虚无缥缈，不再是那一些神神秘秘的那一些不可知的东西，是非常清清楚楚的，那么具体的就在我们的这个眼前。因为生命记呢表达这一切一览无遗，表达得清清楚楚。也就是为什么摩西就在他人生快要结束的时候，对着跟他一起经过40年的这个旷野路的百姓，他最后向他们讲了这么多的话。在上个星期我给大家写了一个很简单的生命记简介，里面我开始说，你还记得当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他百般的推辞，其中一个理由他说我口舌笨拙。你看他讲了这么多的话，他怎么口舌笨拙呢？而且这些话非常的这个激动跟激励人心。生命记与其说是一本律法书，更正确的来讲，它是一篇振奋，一篇这个复兴，一篇这个培灵的一个正道。而里面的这些条例，所谓这些吩咐，绝对不能够用一种只是一个规律或者是一种教条的角度来看，它是一种劝诫。而这种劝诫也不是一个你可以你不可以。我很喜欢，我很多次都提到这件事情，我很喜欢唐佑智博士给的那个称呼叫做叮咛。这是一种生命之间的一种爱的关系，承诺承担的一种的这个爱父眷顾之下的一种的叮咛。它不是一个只是代表做一种的这个权威，或者是代表一种的审判官，然后呢我给你法律，你不守呢我就处罚你。我们常常把旧约的上帝读成这样的一个上帝，这是非常可惜的。这是一个背负着他所关心、所牵挂、所挂虑、所在乎的一群，正如摩西在诗篇90篇说，我们算什么，不过尘土，早上发芽生长，晚上就割下枯干。这样一个毫无没有什么的一个这样的一群人，上帝却苦口婆心的却跟他们走40年。我们要从这个角度重新来明白耶和华上帝是这样的一位上帝。而如果你从摩西的角度再看，他40岁那一年，以为他做了一些事情为着他的民族打抱不平，但是没有想到从此以后他什么都不能够做，他变成一个呢替他的这个岳父牧养羊群的一个人而已。40年，到了80岁那一年，上帝呼召他出来。而他以40年他的服事是什么？是带领一群呢天天埋怨，天天呢忘记上帝的恩典，但是天天又在经历上帝恩典的一群人，跟着他们一起呢绕旷野。而最后他不能够看到他自己工作的果效。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世上我们能够接受这样的事情。你能不能够接受你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事情，最后你看不见那一个果效？那一年邓小平不能够等到香港回归才离开，我心里面我就是带着摩西这样的一个心境去想象他的那个心境。比较上而言，我们这里的领袖是幸运的多了， 他不但创下他的基业，他还能够看到第三代的人在打理着他所创下的基业。这个是很少人能够有机会，你不但看到成果，还可以看到成果以后的成果，而摩西看不到。上帝说，我不让你进应许地。当你把生命记好好的读过，不要再带着它只是一个律法书，不要再带着它只是叫你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你进入到整个事情整个经文的里面，那是一个民族他们的历史当中一段很独特的一段的这个经历，而其中这一位他们的这个领袖叫摩西的，这个时候在约旦河东对着约旦河西就要进去的这些百姓，他所熟悉的，他对他们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会是怎么个样子，他是很清楚了如指掌的。也正是他人生本身他的整个工作告了一个段落要放下，你说他讲什么呢？他应该讲什么呢？他讲的留下来的又什么这个意义呢？那么生命记可以从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角度，你可以从摩西的角度来听，你可以从摩西的听众，就是第二代出埃及之后的第二代的以色列百姓，一个新生一代，他充满着对前面充满着他许许多多的这个想法跟许许多多的期待跟期盼，经过磨练，然后将要去一个充满着各种潜能各种的机会这种可能性，这样的这一代在听他的长辈在讲过去的一些事，以及对他们的一些将来的一些欠缺跟一些吩咐，你也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听，你也可以从经过了几百年几千年或者说几百年之后，另外一批犹太人国家灭亡了，但是上帝借着先知告诉他们说，我要再重新给你们一个新的将来，就好像当年出埃及然后有一个应许地你可以盼望，你也可以站在那的时候就好像 战后百世待兴百废待兴这样的一种清新的心态，你说你听这些话的时候它又要产生怎么样的一个影响。生命记实在是一个可以塑造人类的历史，小至个人大至整个民族，而事实它已经是这样子了，至少在以色列百姓的这个身上，这本书世世代代对他们的那种影响，甚至到主耶稣基督跟主耶稣基督之后。所以我们很幸运，我们能够有这本书，我们能够读这本书，而摩西在这里面也提醒我们说要常常读这本书。世界上有很多的书，但是这本书它的那一种威力跟那种的作用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微妙，也非常非常的这个独特。我们也常常在讲过去，我们也会总结我们的这个经验，然后我们也希望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将来，但是在我们一般人在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只有我们人的经验，我们就只有我们人的因素跟成分在里面，尤其是对我们中国的这个历史来讲，我们这个民族也是最会写历史也最多历史的。但是在我们的所有的历史的著作里面，不论是史记，不论是这个各各样的这个二十四史，或者是这个类资治通鉴这一类的总结收集，我们过去整个民族在这个土地上面所经验所经历的过去的事情，然后希望从中看见跟帮助我们每一代人，或者是帮助每一个人怎么样更好的呢在世上来存活。这里面少了一个成分，就是神参与的这个成分，那个完全是一个人跟人之间的种种的经验的累积跟反应跟记忆。如果有神的成分在里面，那会是如何？这就是生命记。生命记的历史，生命记的回顾，生命记的记忆，以色列人对于他们的过去的记忆，甚至在将来所不同的就是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因素，就是有神在里面一起在缔造，一起呢在创造，一起呢在跟他们走在一起。我想今天我们要重新再来看这样的一件事情跟我们的这个意义，对我们的，这也是我们必须的，因为我们说我们是信上帝的，而所谓说我们信上帝，就是我们是属于上帝的子民。到底上帝的子民是怎么一回事？什么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子民怎么样是上帝的子民？当我们把这个问题把这事情搞通的时候，教会就知道教会什么是教会，教会就知道教会每个星期教会每一天当做什么，就非常非常清楚了。而我们呢，就可以很集中的、很专注的、很专心的，就往着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不断去努力，不断的去体会。我们不会不知道我们应当是怎么样子在地上存活的，因为这些都是非常的清楚的。生命记呢，就是可以这样清楚的让我们呢去看到这些事情，更看到这些重要的这个意义。首先让我先帮助大家，或者说让我先跟大家建议，因为生命记它的这样一个内容非常的这个丰富，非常的这个多层次多元性，你每一次读的时候都能够呢引发跟激发你许许多多的这个感悟跟这个领受。我甚至已经到一个地步，我很不愿意为我的讲章定题目，因为定一个题目虽然对一些人来说有一个重点很清楚，但是一个重点就把很多其他的事情给排斥掉。我宁愿呢就是一直浸在那个经文的里面，让经文一直不断的呢一直围绕环绕着我们，而整个整体的这个经文呢一直不断的它一直会向我们说话。当你把它定一个题目的时候，你只是想我只想听这个重点，其他我不要听。生命记如果这样读的时候就很可惜。生命记是一个我们要把整个人浸在里面，泡浸在那个里面，一直让它呢渗透在我们的整个人的各个的这个全部，而它的每一个局部跟它的整个整体呢是不能够分开的，它的整体呢也要来看它的这个局部。你就发现到说好像呢上帝再一次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的面前在跟我们说话。但是为了我们学习的这个方便，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提议，今天这个第八章我们带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角度 来听跟来看。当你把第八章读完的时候，你会找到摩西讲这一段话，他所要这个针对的，他所面对的。首先让我们呢，先从这个讲者跟听者这两个对象他们的这个背景所产生的一个角度。对摩西而言，我刚才已经讲了，他没有机会进去应许地，他只有过去，他只有他过去的服事跟对上帝的经验，对上帝的体会，对上帝的领受，他没有将来了。上帝跟他讲说，你不会进应许地，然后不久之后你生命也要告一个段落，就是说你已经走完你该走的，你做完你该做的。这个是摩西，这个是一个心态，这个是一个情况。但是当我们把这个听众带进来的时候，就是听摩西讲话的这些人，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就是第二代，就是出埃及以后，有些可能那时候刚刚的时候还小，或者有些是在旷野才出世的，才长大。他可能没有出埃及那一件事情的经验，不过他有整个四十年的这个在旷野生活，经验上帝的那个经验。不过呢，他现在呢，他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将来。这个将来是什么呢？我们来读读摩西对这个应许地的那个描述。刚才我们读了第七节，他说第八节，他说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然后再看第十二节，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部加增。你看到说，原来摆在这一群年轻的前面是一个等着他们去开发，等着他们去发展，而且可以比他们的上一代会更加的丰富。你想想我们今天，你读《生命记》的时候，你把这些事情联系起来，可能你是一家之主，年老了，奋斗多年，儿孙也成群，你也相当满意你所做跟所已经尽的这个责任。但是当你站在你的儿孙那里来想的时候，你说他们将来会是怎么样？有一些事情我一点不大同意的，尤其是在保守教会跟灵恩教会现在这阵子里面，大家都一直在讲主再来，都在吵杂这个课题。而讲主再来的这个时候，都是带着一种非常灰，这种非常的这个负面的，世界一定会更乱，灾难会更多，地震会更多，这个什么疾病会更多。其实这些都是错觉，本来这些事情向来都这样多的，只是过去的报道，过去的媒体的不发达，我们以为没发生。其实每一天，尤其是地震，我问过了，专家告诉我们，每一年自古以来发生的地震的平均数差不多一样的，没有说现在比较多，所以是末世。我们一直以为世界是越来越坏。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问问自己，我们根据有足够的根据吗？我们教会总不能够一直给人家一个印象，我们讲话不科学，没有事实根据。不是我们每一次摇头叹息热光之下的这个 这个人心不古，然后这个人越来越坏，然后一直摇头叹息，然后罪啊罪啊，就显得我们比较更加关心人类的疾苦，人类未来的这个问题，就好像我们显得我们比较这个清高，或者说我们比较这个清醒。很多时候我们胡说八道，然后我们说这是圣经说的，难怪越来越多的人不要信圣了。我们站在那一第二代的出埃及的这些年轻的角度，摩西很肯定跟他讲，上帝要带你们进去的那个应许地远远比这个旷野好得不得了，它本身就是一个带着无限的潜能跟美好的可能。我们不要把世界涂黑，让我们重新好好读创世纪。创世纪不是从第三章开始的，而创世纪第三章亚当跟这个女人不听上帝的话这样一件事情，不是叫我们呢从此把整个世界都涂黑的。那个是我们误读保罗罗马书第五章，我们看到这个上帝永远要带给我们一个更好的将来，最后是新天新地，而不是那一个整天一直在那边滚在那边烧的地狱，是新天新地，那原有的创造甚至更美的创造。而上帝就是一个要带我们一直不断进入更美更好的，这第二代上帝要把他们带进去更美更好。我们的下一代，他们要面对他们以后的问题，但是他们现在所掌握的资源跟能力比我们那个时候还更丰富，还更大。我们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想东西，不要以为只有我们比他们厉害，他们会比我们更糟糕，他们会更不如我们，他们是更没有能力呢去应对他们以后的问题。我想我们需要重新调整一下，来怎么样看这个下一代，跟下一代他们能够做的跟他们所要面对的是什么。他们肯定在各种的资源能力等等呢比我们更优厚，摩西都承认这一点。而我们难道不也是花注我们的心思跟力量，你说我们的孩子在我们身边，我们就拿21年就好吧，大概一般上他们会在我们的身边一直到21岁或者到23，我们给他们的最基本的那一个所谓训练跟教育，大学毕业或者是理工或者是专科的一些的训练，大概就是到了那个年龄。我们何尝不是一直使到他们呢，使到他们在将来他们更有能力去开发他们的世界跟世界里面的那些潜能。正如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进去，你们去耕种，你们去耕耘，你们去发展科技，你们的技术一定会更进步，你们一定能够会拥有更多的物质，应该也能够更加富足的。我们何尝不是，而我们天天在做的也最关心的，包括我们这些所谓信主的，甚至我们也只关心这一件事情，就是儿女是不是以后有前途。但是摩西说这个一定是会有的，因为上帝本来就是要让我们活在一个能够去开发，能够去开垦，能够去使到自己 拥有更好的物质条件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神本来就是把人要放在一个美好的跟有无限潜能的生活存活的一个环境，这本来就是向上帝给的，上帝本来就是要使人如此可以这样活的。我想首先我们不要以为上帝是要我们吃苦然后我们才会更属灵，40年绕旷野并没有叫以色列百姓更加爱主，这样的一个磨练大概可能只有两个人，摩西跟约书亚，或者再多一个加勒，三个，其他的照样是埋怨过日子。还有上帝实在的那一个恩典那个经验并没有叫他们，因此他们的生命就更加的这个健壮，经验感受经历神没有，这是今天教会强调的。当你把这些事情全部细细的再透过生命记，生命记是由一群人整整40年的经历这么实实在在的你做许多的对比，然后今天我们看什么才是最根本跟最重要的，而我们就可以看到教会应该在哪一些事情上努力，跟在哪一些事情上我们不要去夸大它。我们都希望下一代到底是怎么样，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从我们个人来说，从我们教会来讲，你说我们希望看到下一代是怎么样，跟今天我们需要为下一代做些什么。我只看到我们只为下一代将来如何能够更有能力拥有那一些物质，我们是天天都在做的，我想这个没有是错，这也不叫做不属灵，这本来也就是上帝要给的，让他们能够呢更多。但是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只做这一件而已，我们是不是只有停在这里而已。然后我们就看摩西，他反而说你们将来的富足，你们将来比现在会更好，是一定的，是肯定会的。反而我们今天在我们子女上做的，我们反而是怕说他如果今天我没有为他这样做，他明天一定是比不上人的。那我们真的好好问一问我们这样的一种的这个担忧，在这样的一种担忧底下所做的事情会有些什么不恰当的地方吗？摩西反而在这里是说你肯定会富足的，那个是一个给你去拥有许多种的可能性的。不过事情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他不是说要这个不要那个。各位，我希望我们不要再用那种旧的思想的方式，属灵属世，然后拿两个来对比，爱主不要爱世界。其实在圣经里面我们是误解了保罗的这句话，不要贪爱世界，世界跟世界所要给我们的那些好处是上帝本来就要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孩子他都有他的这种潜能各种可能性，他有一定他的能力使到他能够存活，使到他甚至呢活得在物质上面能够掌握和拥有的很好。但是到头来有了这个之后要怎么去有， 跟以什么心态去拥有，跟这些拥有又怎么样可以呢是成为一种祝福，而不会倒过头来的成为一个伤害他，使到他的这个生命，或者使到他这个人这个生命不健全。而不是说他如果没有那样呢他就不会那么坏。我们常常以为说一个人条件比较好，生活比较好，大概呢他就不会爱主。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做一个比例，所有物质条件比较差的人都比较爱主跟比较属灵。让我们不要再带着这一些没有证据跟没有事实根据的一些印象跟一些的了解，而因此呢误会了上帝的意思，跟没有注意听到一些呢上帝要我们听到的那些很重要的那个声音。你发现到说在这里摩西不是说你们以后去的时候不要太有钱，你们呢不要去到一个太好的地方，不要呢去到一个呢能够开发物资使你丰富的使你生活舒适的，他说不是，他说反而说这是上帝肯定给你的。不过他接下来呢他说第二节，你们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他在第八章里面或者说在生命记里面常常用这样的口气，你的神。以色列人信耶和华上帝不是因为耶和华是上帝，不是因为耶和华是真神，不因为耶和华是只有呢世界上只有唯一的神而已，所以他信神。这些都是我们现代信神我们这样信的，他们信的是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神，我的神。我在好多年前用了好几次很详细的跟弟兄姐妹分享主耶稣基督为我，我的福音课，耶稣与我，我与耶稣，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只是一个观念上的，而是一个真的看到是一个生命跟生命之间有一种不可分开的一种关系。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是以色列人？是因为在上个星期我们学的第六章第十节，我们看一下，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你就翻到创世纪十二章。以色列之所以是以色列，以色列民之所以以色列民，是因为耶和华上帝。如果没有耶和华上帝就没有以色列民，因为他们是耶和华上帝所产生所创造所带来。今天正如我们教会，教会之所以是教会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如果不是因为耶稣基督就没有所谓我们这些所谓教会，也就是没有所谓上帝子民。我们不是因为有一个真神非信不可，我们也不是因为只是一些什么的理念所以我们相信接受了，而是我们真的看到说这个神跟我们的存活，跟我们这人之所以为人，什么叫存活，是分不开的。你以色列民就会出现在世界上，跟你需要存活是因为耶和华上帝带来，不是为什么，是什么，是耶和华带来。而为什么耶和华带来呢？圣经没有答这个问题。我们很多时候对很多为什么我们所答的 都不是圣经答的，这些都必须纠正过来。圣经很多时候只讲什么，没有交代为什么。什么叫做存活？他不是谈为什么存活。什么是存活？存活是上帝带来。所以我们以色列民之所以是以色列民，因为透过亚伯拉罕这一对不能够生育的老夫妇，上帝好像从没有把我们带进来。带进来了，他说要让我们生养众多，他还要把我们呢，使我们呢存活在一个美好的一个土地，然后呢能够发芽生长，能够像树果实这样结果累累。而上帝很愿意继续在当中也看守跟看顾着，就是这样，事情就是这样子。今天我们已经不把这个是这样子当作就是这样子了，我们的下一代因着在整个大环境的这个影响，现在的整个大环境我们已经不接受我们的存活，我们的出现是因为这样，我们是说我们是自然而然演变来的，所以我们有另外一种不同的解释了，或者说我们有一种不同的这个定位，说我们是怎么样子的。但是当你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我们是自然而然的时候，我们问自然而然，然后怎么样自然下去呢？再自然下去会是怎么样子呢？应当是怎么样子呢？跟不应当是怎么样子呢？这些很重要的这个存活的意义跟问题呢，有不同的答案。但是对摩西来讲，我们不管其他人是怎么样子，他对着第二代的以色列百姓说，我们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会出现在这里的，是因为耶和华上帝。而这些是事实，这些不是一个观念，不是一个信念而已，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而接下来呢，你们要去一个更好，你们有一个更美的更大的可能的将来，但是你们要问自己，你们打算怎么样去处理这个更美更好的将来？你们要用什么心态？你们要用什么态度？你们要用什么角度去处理、去面对跟去拥有？差别是在这里，你也会拥有，我也会拥有，但是我用什么来拥有？首先他说你要纪念，在这纪念里面呢，充满着感恩，也充满着一种的这个信心。因为在过去这段苦日子里面，旷野是辛苦的，不过他说你们的脚从来没有长，肿也没有肿，虽然要走四十年，虽然旷野呢是什么都不生长的，但是你们从来呢就没有饥饿过。上帝给你们经过了这一段的这样的一个日子，这样的一个过去，到底是成为以后的一个本钱，一个更大的一个投资，还是一个负资产？对很多人来说，我们常说我过去啊没有这个，没有不像你这样，或者说如果你今天不这样怎么样，你就会像我这样，像以前那样什么都没有。然后呢今天要做什么呢？就拼命的赚。摩西不是这样子在教他的下一代，摩西是说是你活在一个什么都没有，但是你从来都不缺，因为上帝看顾，因为上帝保守。这样的一个经验，这样的一个过去，要成为将来以后一个怎么样的意义呢？ 它有什么好处呢？当这个第二代有了这样的一个过去，是使到他们将来，是增加他们将来的那样的一个能力跟那么素质，还是去破坏？这是摩西所关心的，这也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到底怎么教我们的孩子？我们作为这一代的信徒，我们怎么样对着下一代，我们的儿童，我们的青少年？我们过去的130年风风雨雨跟种种，我们走过来到底成为他们接下来另外30年另外100年到底是什么意义，什么作用？我们要怎么讲？这里面不是过去的事实，历史不是只是过去的事实，历史是对过去的事实的一个了解跟一个透视，而了解跟透视有时候不是那么自然而然的。当有一种正确的神学的时候，那种透视跟没有一种正确的神学的透视是不一样的。摩西有了一个正确的神学，就是耶和华，他知道耶和华是谁，耶和华是怎么样跟着这一代人走的，耶和华对着下一代人是充满着祝福跟期许的。我们要肯定跟我们的下一代讲，神要使他们比我们更好的，神要在他们身上成就比我们更大的事情。让我们不要再整天对着下一代摇头，不行不行，真的不比我们好，真的不比我们爱主。他不比我们爱主，跟主要在他们身上行更大更美的事，我们要分清楚，一个是上帝的心愿，一个是你看他的角度。我们一定要不断地向他们传达上帝的心愿，而他们今天做的可能不比我们好，他们还有日子，我们没有了。你怎么样看今天30岁的牧师？我这个已经56岁了，快要 expired。 你说30岁不行了，不够经验了，他另外的26年肯定会比我更精彩。我告诉你我怎么样看今天30岁的牧师。我想我当年30岁的时候我比他更好吗？我输给他，我输给今天30岁的教牧，语言能力等等资讯跟各方面的装备，我当年30岁的时候都不比他们这么本事。你给他另外26年，你拿你现在有了26年来跟他比，哪里公平？我们一定要这样子来看，我们要让他们看见上帝对他们有无限的期许，无限的期待，而使到他们愿意珍惜。我们只是一昧的批评他们不够好不够好，你就以为就会激励他好，不一定。到头来是上帝自己，你说摩西还能够做什么？他看不见了，他还能够劝他们什么？他还有能够亲手去做什么吗？让我们死了这条心，让我们学习放下，尤其是我们这些开始年长的人，让我们相信上帝会在他们身上，也相信当他们仰望上帝的时候，他们敬畏上帝的时候，他们一样精彩，而且甚至比我们会更精彩。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这里，我们的着力点应该是在这里，而不是我们那唠唠叨叨不休的那种我们的经验谈。
摩西激励他们。摩西谈他的经验吗？我读圣经读了几十年，我发现一件事情，在教会我所感受到很不一样的。我很少看到听到保罗讲他的经验。接下来就是摩西，摩西讲的经验是我们大家曾经经验过的，不是我的经验，不是我的那个意象，不是我当地的灵里面的经历，它是我们的。你记得在这四十年来我们大家一起怎么经过的，那个条件那个环境不好，不过神从来没有给我们欠缺什么。所以你们要记得这样的一位神要跟你们一起进去，而你们将会是更富足更好，得的更。而到那个时候你们开始有一个想法，这个跟这个神没关系了。今天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子，今天我们面对的整个大环境，今天甚至面对我们的下一代，他们不以为，或者他们现在是以另外一种解释，解释说为什么他们出现，跟他们出现在这里呢，是怎么一回事。而我们今天怎么样重新再让他们跟这个古老的这个故事跟渊源重新接轨。我们最多只不过是一个红娘，再次把他们牵到上帝自己的手的当中，而我们一定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一直在想到底什么使一个人会一生敬畏主而不离开主。我们来自己做一些试验，对我们的一些我们的想法，我们自己要检视一下，以至于呢使我们能够看到，使我们能够抓到到底我们应该努力的是什么事。先讲经验，今天最讲经验。只要你经历神，只要你常常经验神，你就会爱主。好，旷野的这一代他们经验的神可多了，吃不饱的时候上帝随时招来一些东西给他们吃，而且不是一次两次。这么多的经验到最后还是成为只是一个会埋怨的子民。哎，你看民数记就好了。所以我们说我们追求更多的经验，我不是反经验啊，我只是说我们努力的方向跟重点对吗？有的说教导，有的说什么，我们一样一样的来检视。摩西这里说你要纪念，什么叫纪念？他也没有否定经验，因为他跟他提起我们经验过的，所以没有否定这个经验。在这里面你发现他没有以为任何一个就可以帮助的，所以你说好的教导就可以帮助，好的经验就可以帮助，有了这个就可以全部都要，全部都要，不是其中只有一件他就解决，不但是全部都要，而且这本来就是一件呢苦心经营，这本来就不是一件呢做对一个事情或者是搞一个系统对了事情就解决了，这本来就是一个呢天天没有停止的代代的相的这个传达，看守看顾勉励激励，不能够停的。而这样的事情就只有我们教会能够做，就只有当我们是教会的时候我们能够做，因为教会 是每一天又每七天，每一天又每七天，然后又每年，或者是又每一个季度，我们不断的在这个纪念的当中。我每一个月一次的圣餐是一个，我每一个星期的崇拜，在这个装备，我们周间的家庭小组，跟各种的小组的方式，各种的团契的这个方式，我每一年这个圣诞节、受难节、复活节，还有一些的这个节日，这些都不能够停止，这些都不是只是一个惯性的所谓教会的活动，这个是一个生命不能够缺少的。你想想，40年，上帝这样子亲临，都使到这一群人都不能够真正好好掌握，更何况如果我们掉以轻心的话。然后让我们再想一想，我们除了给了我们孩子去预备他们将来在应许地能够挖，从地里挖出一些东西来开发，从这个种一些东西来赚取之外，我们还要注意些什么？儿童跟青少年事工的同工一直告诉我说，牧师，请你告诉我们的家长们，很认真的把他们的孩子每个星期都送到儿童主日学跟青少年事工里面来学习。我期望你慎重的，我告诉你，作为牧师，我也不是真的很会教我三个女儿的生命的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只做一件事，凡是教会在这一方面给他们的，我们都全部配合，我们甚至调整旅行的时间，除了后来最后一些不能调的，如果有教会的这个营会6月份，我们一定带着3个孩子进去。学校补课，我们跟负责的同工讲，不要放在第一个星期，大家都跟他们反映，我们尽量调，因为大多数学校都是在第一个星期，还有很多补课。年尾青少年营，很多人在年尾我们全家出去旅行，我们每次都是过了青少年营我们才出去。我想这是我们能够做的最基本的一个调整，让他们这些已经是很少很少了，我们让他们尽量不失去。这只是我所做到的，我也不见得比你们做了很多，我也不见得比你们做得很好，所以我没有什么好分享的，但是我只是可以跟大家说，至少我们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也在这个礼拜天等着他们完成这个整个的儿童或者是青少年的那个学习，最后分享有时候等到2点，我们也就等到他们完，而不是催着说中途拉到他们，哎，我们要家里要吃午餐，跟你的组长讲你要提早离席。我们能够为孩子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跟这样的一个环境是很少很少的了，在这样少的里面你再轻易的让它失去掉，那不是太可惜了吗？当然不是把孩子丢给教会什么事情就解决了，我们知道事情没有这样，我们也从来没有跟家长讲我们有这么大的神奇的力量。我希望你重新读生命记，你可以感觉到摩西的那一种心里面的那一种挂虑牵挂，但是他知道他应该交给谁，跟他应该把谁带给谁，这是我们能够做的。 也是我们可以尽量去做到的。也许你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带领家庭崇拜，我想大多数我们都不会怎么带领崇拜的，我们这里本身还在这件事情上还有很多要学习的，但是至少让我们去增加跟促成他们从别人的身上学习这个属灵生命的增长的这个机会，我们尽量不要去剥夺，甚至我们还要催逼他们，他们可能也不懂得 要这样的东西，我们推一把，但是请你不要强迫，强迫没有用的。我告诉你，我们看很多这里很多强迫的例子之后所带来的那种反叛性很可怕的。我们就是在面对一个很不容易的下一代要去面对的将来，从来就没有容易过，但是让我们同心协力，让我们作为整个教会，我们在这件的事情上祷告的祷告，促使它发生的促使它发生，营造气氛的尽量去营造这样的一个气氛，已经在那里投入的请你认真慎重对待，也更加要自己装备自己，不断的呢也在神的这个话语上跟对神的这个体会的事情上，而使到我们能够跟他们分享这个神的这个事情。我想当我们整体教会一起齐心来这样的这个努力的这个时候，我们不能担保将来是什么，但是至少我们像摩西，我们做到他应该做的。而这也是上帝会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成为他这样的一个贵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器皿，去做我们能够做的。所以让我们更多的想想我们可以怎么样子提供制造鼓励促成一个生命，特别是一个新的一个新一代的一个生命去接触上帝，去跟上帝挂钩，按他们很流行的话法 get connected， 让他们跟神挂钩。我想当枝子在葡萄树上的时候，他一定会结果子，我们不用放，我们就不用去担心。但愿生命记带给我们这种的催逼，也带给我们这种的希望，也带给我们的这种的这个承担。我们再一起重新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为着我们过去所体会所拥有的向你感谢，这130年来的恩典，无数的爱在我们当中许许多多弟兄姐妹的身上，是事实，是你的作为。但是当我们面对我们的下一代的时候，主你知道我们的牵挂，主你知道我们的无助，但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不是我们想要在他们身上做什么，求你帮助让我们看见你会在他们身上要做什么，也帮助我们向他们提醒，向他们诉说，向他们见证你会在他们身上做什么。主啊，愿你在他们身上得着主你自己的名，你自己的荣耀，你使他们更精彩，你使他们在你手中成为更尊贵的器皿。我们将祷告感谢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